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欢迎收听《谁来报数》，你的一望耳目，我是小树。欢迎再度收听《谁来报数》，我是小树。关于台湾的过去，你知道多少呢？最近有一部戏可以再帮助你了解台湾的过去多一点点，这个戏叫做《华丽计程车行》。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计程车行的两位导演，还有编剧，还有 CP 主。首先欢迎导演庄景生、黄长作，以及编剧林佳慧。
Hello， 大家好，我是庄景生。
对，很乖，因为我们刚刚有交代大家，每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都要有热烈的掌声。好，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导演黄长作。
大家好，我是编剧林佳慧。
好，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这个戏里头的 CP 组。在大家看戏的时候，前两集他们还没结婚，他们还是一个吵架的情侣。但到听说是到第五集，他们就会
不方便透露太多。
他们之前上那些宣传都已经说他们是夫妻了，还不方便透露。让我们欢迎曹佑宁、陈雨希。
Hello， 大家好，我是曹佑宁。耶、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雨希。
为什么曹佑宁刚刚突然害羞了起来？
没有，因为我在等那个掌声什么时候
拍手声结束，对吧？
因为 get 不到那个节奏。
他们在拍戏现场也会 get 不到节奏吗？两位导演们？
不会啊，他们两个人都非常知道那个节奏怎么掌握。
呀，我想也是。好，《华丽计程车》呢是来有一个原著，但那原著是一个散文。但看起来这个散文应该是就是在编剧手中或者在导演手中就是一个庞大的资料库，透过这个资料库改编成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剧。那要先请导演还是编剧来讲一下这个改编的过程，这个故事的走向是怎么调整的？
大概在202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很想做一个计程车的题材的故事。可是其实计程车这个题材很难做，其实我大概一讲出来，然后几乎每个单位都会跟我说那个前面困难重重啊。
通常最难的点是什么？
那个场景，你想想看，如果计程车的话，一定第一个就是要在车上嘛。
是，
那车上很难拍啊，车拍很贵啊，然后车拍很不容易取景啊。
是，
然后它的场景的锁定，如果锁定在车子上的话，其实是很局限的。所以我大概被拒绝了一年吧。然后刚好很幸运的到了年底的时候，文策院刚好有一个 IP 跟影视媒合的计划。
是，
然后那天我就觉得真的是在报名的最后一天，我觉得好，我还是要把这个案子送出去试试看。然后就成功了。然后当然他非常好的提供了一个素材，就是他改变了我们当时一直觉得很困难一个点，就是他有一个车行。
是，
然后在看原著之后也很清楚的发现说这个车行和我印象里头的车行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是，
那就有了切入的角度。
原来印象中的车行跟你笔下要写出来的车行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没有，因为以前我都觉得车行就是把车子租给司机，然后有点略带剥削的概念。因为司机们通常都是要去跟车行租车，车子是他们买的，
是，
可是这个车子的钱他们要交给车行。在我说的这个状态是30年以前，40年，不是现在。那这个是我自己留的一个很
印象。
那后来我在看到原著之后发现原来有一个真的很温暖的车行。
是，
然后现在播出以后还是有观众会说哪有这么好的车行， 骗人的啦、啊、但是说真的，如果大家有和俊文一家人相处过，就会知道他们是真的这么温暖，然后董娘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关心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妈妈，嗯，然后像是司机的妈妈，然后车行的妈妈，然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妈妈，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有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来写这个计程车的故事。
那这故事是在佳慧的手中定了一个基本方向，导演组是什么时候开始被拖进这个局里头的？
因为我是第一个加入的导演，那常作是在之后才加入这样，嗯，然后那个时候是在应该是算是大前年的年底啊，
对，大概2021的三月，
是2021的年底吧。
对，因为我们前面先做了一段，就是那个各个投拍单位的加入之后，是是，然后有个前面的大概一二集吧。
对，那时候就是因为 LINE TV 跟乔克这边跟佳慧这边有确定合作了嘛，
对对对。
那那时候他们就开始寻找导演的人选。据我所知，可能是因为我之前拍的
神之香，
然后在 LINE TV 的成绩也还算不错，
是是是。
然后他们后来就找我去聊这个故事，
是。
然后我一开始其实我是先看了那一本《华丽计程车》的那个原著
，
对，还有佳慧的故事大纲，对。然后我觉得，这个题材还有这样的一些可爱的角色，
是
我一贯很喜欢的一个题材，简单讲是我的菜啦，对，所以我就很喜欢，然后我看完就马上就答应了，
是，
对，然后是后来之后才又找那个常作导演一起加入这样子，对。
他找你的时候要分工什么事情给你？就是哪些他觉得哦很麻烦，给你做好了这样？
其实不是啊，就是也是因为他找我了，所以我想要一起加入。然后因为我们以前在北京认识的，
因为你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拍剧，
对对对，然后很久没回台湾，以前那个时候我在北京的时候是我当导演，然后景深跟他的太太，他太太也是很知名的编剧，他们一起做编剧，
是，
我们在那个时候虽然案子最后没有完成，但是大家的关系就很好，所以他来找我的时候我说好啊，我们一起来玩一下，
是。
然后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分工，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经过我们两个一起讨论，就是，就可能很多的双导演，比如说你拍一二三，我拍四五六，或者说你拍文戏，我拍武戏，但我们是从头到尾都一起，
就两个人一从头到尾都在一起，并不是说分两个剧组，大家加快速度，这个
不是我们不是用这个方式，
哦，
对，其实我们好像有一点就是。
互补，
对，分不开的那种感觉，
把你的腿给我拿了。所以在两位 CP 加入之前，已经有一对 CP 在这个剧组里头，
对对对，
對手牵手啊什
么，他们俩真的很契合，我觉得，
对，啊，
是这种关系啊。
你老婆会听到吗？
我们都是已婚人士啦，对，可是就
这年头多元成家这件事情这么普遍。
可是我觉得，其实说老实话，虽然我跟常作也从北京认识也好几年，
是。
那因为也没有真的一起合作过导演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是
一开始确实我们也会有一点担心吧，至少我自己心里也会担心，就是说不太知道说到底彼此的一些比如说喜好啊，
就是真正合作起来到底合不合拍，
对，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我们真的是在喜好兴趣什么或者个性上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人，
是，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是很共同的是，我觉得我按他的心其实都很柔软，所以那个柔软的心我觉得是我们一个可以合作一起完成这部作品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在，
是是是，他们说柔软，所以他们对演员都很好吗？
其实真的蛮好的，
对，而且他们两个都偏感性啊，就是我觉得以男性导演来说，其实他们是真的蛮感性，就是可能他在跟我讲故事的时候，自己讲到含泪，然后我想说，哇哦，
就是我还没哭，你怎么先哭了？
对对对，比我还感性这样子。
两位导演就是就位之后开始要挑演员，是这样的程序吗？就是演员是在你们手中觉得开始 audition 还是怎么样的状况？
那个时候大部分前期工作，因为我们必须要先筹资，还要弄文化部父老金一些案子，
是是是，
所以我很早就加入在 casting 的这个过程。
对，
那后来是大概演员大致上都定的时候，那时候常作导演后来才加入这样子。
哦、oh,，OK。
对，
所以演员大部分是决定在你的手里。
对，那个时候是我在决定的。对，
好，所以你要为我们介绍两位是在什么样状况下，在怎么样的角色的想象里头被你放进这个局里头。
哦，其实我觉得 casting 的过程是，其实说神秘也不神秘，可是我觉得也挺神秘，因为我觉得那是很充分 用我的直觉去做判断的。嗯，然后通常我的 casting 的过程是我一定会花个几天时间是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然后去把很多演员的照片拿出来，然后去做互相的搭配这样子，
看两个摆在一起到底对不对这样。
对，然后就是大致上的过程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再加上我会去看每个演员他过去的作品。那举个例子，比如说羽西啊，羽西其实我曾经跟他错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机缘，所以我一直心里一直觉得欠他一次。
你不是忘记了吗？
刚刚、欸、那句话真的很感性，他就是会惦记着这些事情的人。
对对对，
是 是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一直觉得有欠他一次的一个合作的机会，然后我在找他来聊的时候，我还赶快把之前他拍的作品都全部再看一次，然后这样才不会对不起他。
他找你只是还债来着，
不是因为人情债还给他，是他真的适合这个角色这样。
他是真的很适合啊，因为我觉得在他过去的作品里面，我一直看到他，不管他演哪一样的角色，他其实心里有一种非常非常柔的一个部分，
是
非常柔，那个柔是会让人家有很融化的感觉。嗯，我觉得外表上看起来可能羽西是很坚毅的一个样子，可是当他一说话，那说话的那不管他的声音呢、啊，还是他那个渲染力，其实会让我融化的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是被他这样的一个特质所说服。
难怪你说戏会说到自己先哭。
没有啦，常州导演比较会说。
那曹佑宁呢，他现在俨然是一个嘉义代言人了，对不对？
对。那我觉得跟小刀合作的过程，我觉得有比较多一点点复杂的考虑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应该说我们希望这个角色其实不是说、虽然他是理工科的那种理工宅，可是我不希望他真的就真的是一个理工宅，我还是希望他是个帅哥。然后
你是在投射自己吗？因为你也是念理工科的、啊。
对，是没错。对。不过小曹因为他的俊美的外表，确实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是一个
俊美外表。
我
好难得听到男导演会这样称赞男演员哦。
俊美，
他真的很俊美啊！
他今天吓到了。
拍戏过程中他都没有这样跟你讲过话，对不对？
好像没有，第一次听到，有点对，
有点愣住。
我自己心里就会想说，在一个那么俊美外表的一个偶像，感觉很像偶像演员的这个样子，他如果说台语的话，对我来讲会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件事情。
OK， 既然讲到这，我要问一下，因为他们那一家子啊。看起来都是卷毛，我想说这个卷毛是什么奇妙的设定、
卷毛的设定其实在一开始的
剧本就是原著家人就是卷毛、然后所以我这几天看到有观众会说怎么可能时序过了三四年头发都没变，他们很难变啊，因为他们真的一家都卷毛，就是陈俊文一家真的都卷毛、
就是卷毛这个事情在实际演出的时候是很被强调出来的、在镜头上是非常清楚的。
对，
这一家人是用卷毛来确认他们的家属关系。
因为在人物设定的时候，就我觉得那个俊文他们一家的形象就都非常的鲜明，所以大概很多东西都是有所本，但是不、没有照那个本去写那个故事。可是这个一家四个人的那个个性还有造型，连阿三哥几乎都是原原本本的照原著写在剧本里头。
好，那接下来就是曹佑宁，你接到这个本子想的是什么？想说既然说我俊美，然后还要我演那个卷卷头。
没有，那时候不知道，因为刚才听到这样。没有，应该是说那时候看到计程车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就觉得很有兴趣了。那加上他有原著小说嘛，那我就觉得很多原著如果来改编的话，应该就是会有另外不一样的体验。
是，
对，那加上又要讲台语，然后又要回到嘉义，嘉义本土的故事，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嘉义，我从小到大去嘉义的次数其实蛮多的，
对，就说你是嘉义代言人啦，
希望很多戏可以去嘉义拍。对啊，那再来是整个就是很多里面的小人物的那些关系，然后故事是很让我喜欢，然后也很打动我。
那你当时接的时候就知道你的对手是陈羽西吗？
我也忘记，我也忘，
应该还不
知道、还不知道，
因为我们并没有互相先透露对方的对手演员是什么。
因为这个戏虽然处理了很多关于车行的一些基本知识，在那个年代会发生的状态，但这一对 CP 是有一个他们自己的命题要说的。那我们先来听听剧本怎么安排的。好，这一对是原来的原著里面也有的吗？
原著当然是有，但是其实大部分属于他们的故事应该是我后来在访问俊文的时候
加上去的。
对，再加上去的。那有很大一个部分大脉络是没有改变的，
是，
但小细节啦当然是我们有在做戏剧上的更动。
我想要听听你们两个怎么看这一对从小就认识的人，然后最后他们好像中间经历了很多困难，本来要一起出国留学，然后遭遇了一些，以及接下来发展，我想听听你们两个怎么解释这个角色。
其实我觉得陈柏文很幸运有心仪这个伴侣，
是，
对，因为他们两个人其实是有共同的目标嘛，
是
共同的梦想，可是遇到了一个重大的事情，家里爸爸生病，那我们两个人一起想要努力的这个东西突然之间就画上了一个终止键，暂停键的时候，那我们两个人要去怎么面对这个事情，那这个女朋友她竟然愿意放弃
去英国的机会，
对，然后来跟着我一起面对这些困境的时候，就会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一对，这样。
那雨熙怎么看心仪这个角色？
因为其实那时候我记得第一次跟导演聊的时候，
是
编剧也在线上嘛，就我们是线上跟实体一起开会的概念。然后那时候就是只有就是一些大纲，然后跟还在修改的剧本。
是
那时候我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心仪其实某个程度很像第二个董娘
啊，
对，就是她也一样，就是管着这个家，但是都是为着这个家的男人。对，但是我又希望他可以在跟董娘的那个年代拉出一点距离感，
是，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在我们妈妈那一辈，都是为了家，都是为了小孩，可是我希望就是他可以有自己的追求，他还是有自己的性格在。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探讨说接下来我们可能这一对势必他会遇到一个难题嘛。
对
对，但是我会希望可以不要是用就是过去可能董娘那一辈的
处理方式，
对，就是忍让接受这样子，我也希望他有自己的态度出来，那我会觉得那这样子两个世代的母亲的角色或是妻子的角色就会有一点落差，跟比较有不一样的立体度。对，
如果只看前两集，因为还不确定心仪的角色到底有多重的时候，他们中间出了一段状况嘛，就是他已经先去英国探路，然后中间那一段他都不回博文讯息，
对，
你那时候以为哇，这个女生已经要从戏离开了，
哦，就第一集客串这样，
对
、哦，是吗？
就说你这个不称头的，没办法跟我一起共享好命运，再见。
对，对啊，因为有一场戏是海滩戏，其实那一场对博文来讲就是去分手的啦，其实只是要想要问个原因，为什么都不回我，这样，
是，
对，其实
结果来了一个大翻转，
对。
那时候好像就是我觉得，哦，就是这个角色他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虽然他的梦想是有点算是寄托在陈柏文身上，可是我觉得他是有一个主动性的，
是，
就在那个状态里面反而是女生主动的要去经营这个感情，
是，
去捍卫这个感情。
那怎么解释他中间都不回他讯息？
我觉得他也在沉淀啊，他自己也在思考，就是他这是他真的要的人生吗？因为如果他要跟这男人一起，可能他也需要去接受他性格的不同面向，
是，
对，或是他如果嫁到他家的话，那势必他也需要学习怎么做一个媳妇吧。
因为他那个时候讲了一句话，这应该是编剧很苦心的安排，就是这个角色说了一句，就是不管你做什么决定，请把我也一起想进去之类的，对，这一种，就是既然我们两个要一起，那这个决定至少你要告知我，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决定。
就是刚才雨熙讲的那个线上跟实体的致敬会议里头，那其实那一次我就很清楚的发现雨熙他是很了解这个角色，我想要往哪个方向走的，
是，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现代的董娘，可是他绝对不是用董娘那样子的方式去处理他的家庭，所以他那个冷静和理性会不一样，所以对观众来讲刚好就提供了一个机会说，也许观众看说，哎，啊，怎么没分手啊，怎么就和好了，
对，
可是其实里面的心仪他是不需要就是像我们想象里头典型的角色，就
是
吵吵闹闹然后写信跟你吵架
还要拿着行李箱离家出走，
对对 对，所以他是要自己想清楚的想清楚以后我就可以回来，所以后面我们看到 讲到四五集的那个她怀孕了、嗯、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好，没有
就是没有暴雷的问题，
她的反应也和其他人都不一样。
是，
那其实在那个试镜会议里头就已经很清楚发现说，哎、嗯，雨昕是很了解这个角色应该要有怎样的生命、啊、然后怎么样的态度，
是
她是很清楚的，就觉得很高兴
看着这个戏这样往那里走，因为大家都会走在不是自己原来预设的道路上，然后再回头看两位导演就觉得这完全是他们人生的投射嘛，对不对？
嗯啊
就你们是怎么看待华丽计程车行这个从原著转到这里，就是你们一定有透过这一些演员，透过这一个编剧，自己在视觉上想要讲的这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轴看起来应该就是一个可能因为各种状况没有办法走在原先自己预想的路上，那我要怎么继续走下去。比方说，好，导演之一是念理工科的，但是也走上了拍电影的道路，然后
我也是半路出家。
你也是半路出家，因为根据资料显示就以前也是混什么东吴康复社，
对，
可是那个时候就是心里已经在想着电影了。
没有，我一开始其实是在做剧场的。
哦，
就从搬道具后来开始做演员做导演、嗯、
是
后来做了一个小剧场，然后花了半年时间，最后营收10000多块，我忽然间清醒了，我想说不行了，没办法过活，就没想到到另外一个也是很辛苦的影视产业。但是从以前我就一直对戏剧非常有兴趣，所以还算是一直走在这条路上。
嗯，
然后只是华丽计程车行让我很投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整个家装跟我家其实很像
啊、
哦，就是我们家一样是两兄弟，
是、嗯，
然后我哥哥是学霸，然后我是学渣，
嗯，
然后我妈妈一样蛮强势的，我爸就是比较搞笑的，所以看着他们一家四口这样子，
代入感很强，
我代入感其实很强这样子。
哦，
对，
这个戏的那个家的空间是，比方说根据原著的描述搭起来的吗？还是其实经过一个镜头需要的设计而建立起来的？因为它的走位非常的奇妙。
我觉得可以再往前说一点，就是在我们开始在去嘉义做填调的时候，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嘉慧也在，因为我们就是
导演是一眼看中
就这里了，这样
我们开车有刚好经过那个火车的铁轨旁边那条小路，
对对对，
然后我会觉得这一条路那个感觉其实很难讲，因为就像我刚才讲对于演员的选择一样，
是是是，
我的直觉非常非常
是是嗯
占着非常大的成分，所以那个地方走在那条路上有一车辆经过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这里了。
嗯，
我一直想象，如果说我今天开着计程车，旁边一台火车经过的话，
是，
那是一个多美的一个画面
啊！
所以我后来我就回到台北之后，我就请场景组，就是不管怎么样，我希望在这条路上，找到一间符合我们车行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空间，
嗯，
然后就当然也是花了一番功夫去找，然后就很幸运的就找到现在这一栋建筑、嗯，然后。各位看到的那个里面的陈设和它的结构其实跟原本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基本上都是打掉重练的重改的、
啊、
对，那是也是为了我们戏剧上的需求还有我们的拍摄不管是机位或者灯位，
嗯，
去做了一些综合的考量，
嗯，
对，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确实是我们经过算是精密的设计去呈现出来的。
因为有一场戏是陈柏文在楼上要去接电话，背景是弟弟在后面，
嗯，
那个接电话你就会觉得好，电话要出事了，
嗯，
就是那个电话来的一定不是好事。可是那个空间感就是包括还有一场是爸爸妈妈上楼，那个镜头跟着他们走上去，可是部分会被遮蔽，就那个楼梯并不是完全揭露的、嗯嗯、就是哇，想说这是应该是故意的，在那个过程中讯息若有似无的透出来，可是他又不全部告诉你，
嗯，是的，
对，就是想你们在这个场景上应该动了很多手脚，这应该不是原生那个空间就长这个样子。
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加分的地方、嗯、因为就是那个原作家俊文他们家的很多车行的东西其实都有摆到我们现在的场景里面来做陈设、
哦、
像是进去里面那个大桌子是他们家的、嗯、然后里面很多的奖状啊，还有一个很大的机械室啊，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他们家当时真正的车行里面的东西来陈设、嗯、然后那整个让车行的感觉就更活灵活现。
OK，
嗯，
那如果现在大家只看两集，
嗯，
好，陈柏文的这个角色在这个车行里头他要带我们去哪里？
我觉得就是因为人生一定会迷惘嘛，
嗯，
那你会碰到很多困境，然后就是有很多的关卡，
是，
那最后就是要让大家，就是像我们 slogan 就讲的，方向盘，方向盘，方向盘，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中啊。那你的人生，你就是自己去做决定。
刚刚那句话如果用台语讲，怎么讲？
哪一个？
刚刚那句话，方向盘握在自己手里。
韩多鲁，
花好，
花好掉，花好在。我啊，零星的，
零星的咯，
零星的咯。
表示他真的为了这部戏下了很多台语功夫。
我真的讲台语不
行，他私下是真的不讲台语。
对，
可是在戏上听起来还行。
对啊，所以他真的在那个过程里面很认真，只是拍完就忘了这样。
对，拍完就没再运用他了。
因为他这个角色就像刚刚导演讲，就是他虽然你自己的代入很强，可是因为他的角色是以前很会念书，可是到中途发现原来连书也不会念了。那这个角色的心路历程，在当时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就会觉得我天，难道一无是处了吗？
其实我是以我自己的思考去想的，因为原著本人他是金牛座，所以我就想说应该会有蛮多选择，或者是当下的感受应该是会不谋而合，跟我应该是蛮像
哦、okay。
所以其实会觉得，当然当老师是梦想，但是你还是要顾你的实际面嘛。我还有家里要顾，我又是老大，总不可能又靠着弟弟一直养我，或者是靠家里养我，我又有老婆又有小孩。
是，
对，所以在当下的觉得就是说，好，那我就是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就好。那关于梦想那件事情就先放在后面。对，那还好是有娶到这样的好的老婆，一直有在旁边提醒
对
这件事情。
是，
所以会有一个很长时间比较混沌的一个心情、
但你自己也是一个没有走在原来预定道路上的人。
对，
而且你的路转换的是大的、对，现在还会怀念以前打球的时光吗？
一定会，完全会，就是回想到以前那些美好的一些片段。
会有你以前的球友或者是以前的队友说，哎，我们再来打一场好玩的这样。
会有人啊，就是说要不要约出来丢丢球啊
之类的，
这种还是会啊，但我比较少去再触碰到这一块。
是，是因为一碰到就会心痒，觉得要跑回去了吗？
其实真的有这一段时间
啊，
这个时刻啦，就是因为我从 Cano 之后，我回去打了两年球嘛，那后来决定要当演员，可是后来做演员之后，有几年会比较没有方向感，会不知道，我在。
觉得我在追求什么，还不如回去打球比较实在。
对，会有那个很迷惘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在前置的时候跟导演见面，然后我们有聊到这个事情。我有说，哇，这个跟我人生的经历还蛮像的，
是很有感觉。
对，很有感觉。
导演当时跟他聊了些什么？
哎，我忘了，
我忘记了。
才想说我会得到什么很感性的答案，结果没有，你忘了。
哦，没有，我依稀记得，依稀记得就是。
人家是真感情在跟你聊，什么依稀记得？
记得俊美。
没有，因为 我太容易受帅的啊美的东西吸引了。
导演脸，
而且你现在脸是红的。
对，我会害羞啊，我超会害羞的，好不好？对，真的好依稀记得，因为我有跟他讲过，就是说在这个人生的困难当中，就好像你今天在打棒球的时候，
是
今天有一个球打出来高飞球，哒哒哒哒一直跑，一直跑，跑，他就是一直跑，一直跑，要追着那个球，结果
是
没接到，
漏接，
漏了。对，我觉得陈柏文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其实就是这个心情，
是
他就漏接了，
漏接了之后，那你下一个步骤是什么？
对，
你可能就是要把球捡起来，赶快传回去，让别人去处理。
是是是，
其实跟整个。博文的是很像的，
是，
对，
但因为刚刚在开录之前，我们还意外发现得知一件事情，就陈博文这名字是认真算过命的，是先取好再去算，对不对？
先取好再去算，
然后结果算出了一个惊人结果，这样。
对对对对，其实前两年吧，将近前两年的过程，我们都一直是用原著的原名字来对话，
是，
然后到了某一个阶段，因为我们大概离有所本越来越远了，
已经长出自己的生命了。
对对对 对，就是这个角色已经有自己的方向了。然后我们也觉得说应该让角色和原著稍微的脱离，所以我们就开始决定要全部改名。
是，
然后改的时候，陈俊文、陈柏文，然后陈柏仁，反正我们那时候决定了说文和汉不动。
哦，几个排列组合都试试，
对对对对，都试一试。然后我全部取好以后，一开始的柏我还选博爱的柏。
哦，笔画比较多一点。
对对对，但后来我又觉得怎么看都觉得他长得不像那个角色，然后后来我就又换了一个字，换了一个字以后我就想啊，不然我来算算命好了，我就拿那个网络上的算命软体，然后算进去，哇，好可怕，那个个性怎么就是我们写的那个角色设定就几乎一样。
算命是怎么说陈伯文这个名字的啊？
老实说我现在有点忘记了。
依稀记得。
对，依稀记得。就是应该说我先放了伯文和伯翰之后，发现他们两个的确有具体的差异。就是伯翰就是散散的、啊、然后伯文就是有点什么紫微星啊、什么专门读书的、啊。然后我就发现说哎呦怎么跟角色这么像。
是。
然后就开始了我的算命历程
探索之旅。
对对对，然后我就开始把那个心仪啊，
是，
然后那个伯翰的太太每个名字嘛，
是是是，
放去摆一摆，算一算，嗯、看一看，说哦，都蛮像的，好好，那我们就用这个名字好了。既然连想出来的名字跟算出来的名字都有这么高的吻合度，
是，
那应该是，
那应该是不会错的。
对对对对，老天有指示嘛，那我们就照着做好了。
那心仪这个角色算命是怎么说？
冷静，理性。
哦，真的
耶。对，然后他有点孤傲的感觉吧，我印象是这个样子、嗯、对，
因为他面对那些事情其实一般人大概会是大吵大闹的，
嗯，
但他没有。
对、
嗯、对
对，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网络上试看看算命软体，就知道说哦，当初我是怎么被那个算命软体说服，然后就用这两个字这样。
除了名字算过命，因为车行嘛，就会一定有很多开车的这些司机朋友们，这些名字也都是有所本，而且是一个有趣的本。
对对对，那个各个配角的司机朋友们的名字，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原来都有别的名字，所以后来有一阵时间我跟导演都会错乱，都会叫错名字，因为我们全部改过了。然后第二次改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想说那应该要埋一个小小的梗，然后我就想到底要怎么样。后来因为我就在看那个，我后来发现天哪，嘉义的那个，因为我们本来就取了很多阿什么阿什么的，
是，
然后后来发现嘉义的鸡肉饭啊
也都叫阿什么
都阿什么阿什么的。后来我就开始好全部挑出来，然后各自分配，然后就其实后来我有问那个作者俊文，然后我就问他说哎、欸、俊文你有发现吗，我还名为什么这样取的，
对
啊，鸡肉饭啊。我告诉他连一秒迟疑都没有，他就马上跟我说鸡肉饭啊，
因为那个算是他的
生活，
而且他的手背范围。
对对对 对，他马上就知道我取的都是，我完全不用解释。对，然后我本来想说哎、欸，这是一个小小的秘密，也许看看观众能不能发现啊。对，但刚刚太兴奋了就把它讲出来了。
反正现在大家看了，就是你现在多一点，我们提前揭露一点点彩蛋，
对对对，
就是你在看的时候多一点的乐趣的。好，但这一集节目播出的时候大概播到第四或第五集，好，他们两个已经要求婚结婚，
各种求婚的想象。
对，
这个角色的心情是用什么样的准备跟陈伯文结婚？
什么样准备？没办法准备啊，只能结婚。
只能接受。
只能接受吗？
没有，就当然是就是你已经知道心仪是就是很认定他了啦，但是他就是希望他不要觉得这么的理所当然，所以他就会希望他拿出一个诚意来。可是不管他做了什么，他我觉得其实心仪就是认定是他啦，他并没有要嫁给别人，可是他就很希望可以看到说他可以为了这件事情用心到什么程度这样。
哦，是用心的人吗？
是啊，是
用心啊，弟弟也很用心。
对，其实那一段我觉得蛮好笑的。
弟弟是助攻手，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训练他怎么求婚的那些过程，
是
想象，我觉得蛮有趣的。
对于两位导演来说，这部戏，因为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只看到两集，然后因为这个戏只有十集，
对，
当时就规划只有十集吗？还是想说，预算规模里头拍到十集应该是一个最合理的打算？
当初一开始这个项目其实一开始就是编剧跟 LINE TV 他们这边的共识就是只要十集，
OK，
一开始就是这样子，
想说可恶，明明还有这么多故事可以讲。
对，哇，我就少赚一集的钱这样
子。我们删掉了大概三集的量，
大概一两集，一两集左右。
没有，在定本之前，
是
定本，
就是一开始，其实一开始送案的计划是十二集啊，所以那时候就塞了很多内容，想尽办法。但后来定案是十集的时候，就开始把 内容分散，但是还是很舍不得嘛，还是写了很多很多，然后几乎每本剧本都是超长的，
嗯，超长。
对，我们开拍之前在一一删除，所以就是还有很多故事。前天俊文还我说还有那个谁的故事一定要写，我说知道知道知道。
那怎么办呢？
问导演
啊，第二季啊，
第二季吗？
先
是已经有这个准备了吗？
没有
啦，
没有啦，没有。
可是我们我自己私心的是希望说。如果第一季大家观众很喜欢的话，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一起完成一部第二季的一个作品。嗯，
因为我们还真的确实还有很多司机朋友的
故事还没有讲完。
对对对 对, 对，或者那条线我们这一次先拿掉了，都还是可以再继续发展。
这个戏虽然聚焦在车行，聚焦在这一些人碰到的各种困难，然后要怎么样把这个人生的路往下走，但它还有一个时空背景。这个戏从一开始就地动天摇，然后还碰到了千禧年，这个事件对你们来说有特别意义吗？比方说千禧年，当时那个时候真的有觉得，要是世界没有转过去，然后世界就世界末日了吗？
因为年纪就是这些事我都经历过嘛，对，而且还蛮印象深刻的。
是，
然后我觉得1999年那一年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刻，倒不是因为千禧年要来临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其实是921大地震。然后因为9/11大地震，我那时候因为没什么电影，我也还没当导演，
是，
所以我都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纪录片。嗯，然后那时候9/11发生之后的第二天9/22，我就已经到了灾区现场啊，对，我就去看，
是，
就是很多在灾区的那个同胞们，他们在怎么样过那些生活。我在灾区，我在东势和大理待了快2个礼拜，
是，
然后就是在那边看每个人生活的样态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讲，在99年那一年，其实。最难过的就是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是开心的，就是台湾人如何在一个重大的灾情的影响之下
是
重新站起来，然后到跨过2000年，其实我觉得这对于台湾人来说其实有一个时代的意义，因为我们其实没有被打倒。
是，这个完全就是你一直梗在心里头永恒的题目了吧，就是碰到挫折重新站起来，然后还以及家的那种感觉，对你来说就是经常出现在你比方说从神之乡或到现在华丽计程车行，这些都是你永恒关心的题目。
是，没错。我觉得好像说一个人的人生如果说要用数位去代替，就是零和一好了。
对，
每个人出生都是零，到了一个生命的终点，我们希望说自己这辈子不要虚度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到达一个一的一个阶段。可是事实上可能每个人的一生走来可能就是 0.3 0.5
是
0.7 0.8
对，
可能很难有人说要到一这样一个阶段。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每个人不管是做什么事情，或者是说你今天的不管家庭，不管你的生命，不管你的事业，你都在求的一个就是能够从零到一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终究又会归零嘛。可当我如果可以到一，可以留下一点什么，我觉得我的人生就不会有遗憾。所以我觉得不管什么行业，包括计程车行也是，
是
司机们也是，他今天如何在他这个生命当中去求到一个一的一样一个境界。那我觉得如果他可以感觉自己有到一的那个境界，那就也就够了。
如果景深导演是感性的，那常作导演是
感性的。
对，一样
也是感性的。
你们俩的感性状态是一致的吗？还是各有各的发挥？
他比较偏性感的一个方向。
王常作导演就是偏浪漫的。
所以景深是性感，
性感这部分我可能不知道。可能他们两个有生活就是住在一起之类的。
我想知道一下性感是什么状态啊。
没有啦，这是乱说的啦。有时候看到他头发还没干的时候而已。啊，因为我们每天晚上我们两个都一起工作，然后所以然后把隔天要准备的功课就先准备好。
是，
然后所以有时候他会洗完澡啦，有时候没有，然后背包一放我们就开始马上开始工作，所以我们那一段时间就非常非常紧密了。
是，
所以就会有时候会开一些无微不微的玩笑这样。
所以景深是性感的，那常作是浪漫的，他们怎么浪漫法？
应该是说我们因为都在嘉义嘛，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住同一栋的那个宿舍。
是，
然后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很可爱，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找收工啊，然后他可能就会邀我们说，要不要一起来房间聊聊这样子，然后可能就会喝点小酒。然后
是，
但是我觉得他们很认真的是，就是其实前期他们，我觉得应该是说整个拍摄期吧，他们都花很多的时间在 调整剧本、嗯、或是修改我们彼此的、嗯、就是比如说角色跟角色之间、嗯、你的想法是什么、嗯嗯、
是，
然后比如说我们分享了，他还会再把我们的一些想法看能不能再揉进剧本里面、哦、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工作里面其实是真的很觉得有一个非常的信任跟舒服的环境、嗯，然后就是有时候可能也只是闲聊，可是会听到他们可能过去比如说工作的经历啊，或是他们自己各自的一些人生观感情观，你就会觉得这两个人真的很浪漫跟感性。
他们会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其实应该已经很累的状态里头聊到感情观这件事情、
嗯、对啊，所以我才觉得他们很浪漫、嗯、很感性。是我的话可能就觉得说今天真的排得好累，先让我睡觉。
要不要先收工大家去躺一躺，
对，要不要先收工大家先各自休息。可是他们就是会很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你这个人，你这个演员的特质是什么，然后怎么可以放进这个角色里面、啊、就是我觉得他们里里外外他们是真的做了很多的准备、嗯、对对对，很认真、哦、
那两位导演怎么看这一对 CP 的感情观？好，常作来讲一下
他们两个的感情观。嗯，其实我会特意把他想得特别平凡。嗯，就是跟一般人没有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嗯，因为我们大家多多少少都会经历这样类似这样的感情的波折或者说是难关。嗯，所以至少在那个时候拍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想要把它拍的说多特别，因为我觉得越平易近人，越是像我们身边朋友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情会越动人。嗯，然后其实在海滩那场戏，我很喜欢一个部分是，我就看着两个人都戴着眼镜，嗯，就是通常我们拍的很唯美这件事情都会拿掉，但是他们两个人就是
我们的眼镜真的一直 K 到，
是不是？一定会撞到的、啊。
但这个对我来说就很 real 很真实、嗯，然后我也觉得很可爱。就是通常大家都是美美的什么，但是他们就哎，一个理科生，然后另外一个是要也要做老师的人，两个人这样接，我觉得哇，很真实。那我会比较希望追求这种某些地方，啊、
是。
我是这样看待这段平凡但又恩爱的感情。
那景深呢？
其实我的想法跟常作导演这部分就应该蛮接近的，这样
是。
然后可能也是因为我长期以来我拍很多纪录片，然后我也很喜欢接触非常草根的人物，
是、
嗯、我很喜欢看的人物角色设定性格这件事情，所以我会希望说在我的作品里面，嗯，我们的角色真的是人。对，理科生哪怕是他只是都是戴个眼镜，
是
他也是会接吻。嗯，就我们今天在荧幕上呈现的，并不是说
俊美的理科生也会吗？
对对，当然一定会。
俊美的理科生说不定超级会。
我不太想让观众看，只是说他就是一个高富帅哦。为什么高富帅才能够接吻，才有资格去接吻？
你是不是在仇视某一些什么？
可能是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都没有机会接到吻吗？
对，情感之路比较不顺遂。所以想要在自己的作品里面、
但都已经有老婆了，显然这件事情应该已经平衡了吧。
是啦，可是还是午夜梦回的时候会常想到大学时候的一些缺憾这样子。
所以他真的投射了很多心情在
陈柏霖身上，投射在俊美的你身上。
我非常，因为就是我念物理系毕业的，
是啊，
我非常非常理解，就是理科生到底在想些什么鬼东西这样子。
哦，那他中间一直考没考上，这个没考上，那个没考好的，
那个心情我也很能理解。就是以前我们自己在考试的时候成绩不好，就你会很挫败。就是当然就是也是同样的，就是比如我们在高中的时候也都曾经是明星学校，然后也是成绩相对来讲可能是比较好一点的成绩，
是。
可是到上大学之后，哇，每个人都很厉害，
因为每个人都是来自各个地方的好成绩的学生。
对对对，所以当你会考不好的时候，你就一样会有那种挫败的感觉。
是，
对，所以我觉得我也很能够感同身受这种情境啊、
哦！现在才发现他投射这么多，对不对？就是他把你想成他。
其实我也有一部分投射是投射在那个陈柏翰身上，就弟弟身上。
我也觉得，
因为我跟他其实很像哥哥和弟弟，他就会投射陈柏、嗯，我就投射陈柏翰，然后陈柏翰就闭归闭过来了，赶不赶快了呢？
因为陈柏翰看起来更任性一点点。
对，就是放飞自我。
对，他可以说不要就不要，不理会妈妈对于家里说那到底谁要来接这种要求。我想去上班就去上班，我也没有要跟你们商量什么的。
对，我就不想读书，我就想要去做剧场，你拿我没辙。
对，所以其实博文博翰就是景深跟常作，
哇、wow, 啊！
其实上一部戏就是 BL 了，对不对？只是他们你
他们其实真的很互补，就是说在剧本的阶段，比如说我们比较前面其实是我和景深一起讨论、嗯、就是从一到十我们
结构啊
结构啊讨论、嗯、然后其实在感性面好像我和景深属于比较谨慎的然后比较沉的那一个个性、嗯、但其实这个戏因为它其实有喜剧然后也有感人的部分
是
然后其实喜剧的部分啊我和景深好像就比较没有办法发挥那么好、嗯、然后这部分就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常作的加入之后、嗯、可能连作者都有感觉因为其实作者那时候有告诉我说、嗯他跟弟弟都很爱看那个周星驰的电影
是
然后他们两个之间对话是怎么样的梗什么什么什么
是是是
你知道我听了我说哦好嗯对但是我告诉你我完全没有办法感动因为我不像常作是龙翔电影台的忠实观众、嗯、所以我没有办法回应作
者就是只要播到周星驰无止境的都会停下来就对了
一乡二里共三夫子不是四十五斤六一斤个叫七八九子十分大胆啊
对所以那些所以如果大家看到里面很好 笑都是常作导演的功劳、嗯、
对
真的对就是那个弟弟的自我发挥啊
是是是
真的都是没有常作导演那个好笑的部分没有办法发挥的这么好、嗯、
所以你不是刚刚的浪漫是搞笑
幽默啦
幽
默幽
幽默、嗯、对
对啊他也确实
他把那个拍子抓得很好
他也确实很浪漫也是很浪漫
哎，那我要问一场、哦、虽然刚刚两位导演在讲的都是很重要要把那些角色变得是真的人这样大家很能够投入更多的情感但有一场戏是爸爸在跟李李仁那时候已经确定了有他们的回家情被人家卷走了然后两个人坐在修车厂聊天、嗯、然后再感叹那个镜头是从一台扛起的车下面拍过去、嗯、就是其实并不是只有说人的故事、嗯、影像上你完全可以透过这个镜头感觉到这两人的困境嗯，这是谁设计的
就是
我们两个
前天一起讨论的啊、欸、因为不是前天前两天的
没有其实我们去看景的时候我们去看景的时候、嗯、那个时候想说因为修车厂不止一场戏
是
然后我们就要想说这场戏这个车子怎么安排那场戏怎么安排嗯，然后那时候想这场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就讨论说因为他们讨论的事情其实他们有扛着很大的压力
没错
所以我们就想要让他是车子整个升起来
压住他们
压住他们的那个感觉、嗯、对,
对是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想到就是不要浪费了这个修车厂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功能
是是是
比如说他那个千斤顶可以上可以下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那个就要多加运用这个场地的一些比较优异的一些元素在
是所以看戏除了看明星看故事看角色看人的设定其实很多导演都在视觉上把那个潜台词给说出来了
嗯，你看得好仔细哦嗯，
千斤顶也很美
对
在他的眼中什么都美
他连千斤顶都可以感性
对对
我觉得很厉害
可以感受到了
是一个对什么事情都有爱的导演
没错他看什么都很美
没有因为我拍纪录片的时候曾经干过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现场没有 crane 嘛那我就站在千斤顶上面这样上下这样子就当做 crane 这样子
听起来很危险
对蛮危险
好的虽然这个戏现在只有十集然后感觉还有很多故事没有讲我们目前也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二季嘛对好但是如果大家还没有开始看你今天是因为听到这个节目赫然发现哎呦这个戏听起来很有趣华丽计程车行我们给各位一点点时间透过你的角度你的角色或者是你要用你自己演员的身份来介绍这个戏先从曹文宁开始好了
我觉得每个人在人生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然后很多道关卡但是你只要相信自己是在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哪怕是中间会跌倒、嗯、那你都还有机会可以再站起来嗯，就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部戏可以去
得到这样的力量
对
嗯，很棒来雨昕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女性还是很为爱活着嗯，对其实欣怡的角色更是就是她非常愿意为爱付出这一切、嗯、可是我觉得她在面对爱的时候我觉得她同时有一面让我觉得她非常的有担当嗯，她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女人是就是她并不会 躲在这背后，而是他会出来承担跟面对。
对，
可是当然也有他的脆弱，所以我觉得就希望观众可以跟我们一起收看华丽计程车行，然后看着他是如何面对这些坚强脆弱，然后他如何就是迎向一个更，我觉得算是更美好的人生吧。
是，
对，
好，来佳慧。
嗯，一开始的时候设定这个戏的时候，就像俊文讲的，就是很多人都是失败以后没有别的机会了，所以他们会去开计程车。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位编剧美惠说，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其实身为一个爸爸曾经有段时间开计程车的女儿，她觉得说她一点都不会觉得爸爸是失败者。她很骄傲，爸爸用他的能力去养活一家子。
没错。
那有些观众现在看到我们的一二集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会说这是人生的最后一步。但其实这些角色都是在这个故事里头去重新看到自己什么叫成功。
是是是，
我能够用我自己的能力养活一家人，
那就已经很厉害了。
对，成功并不一定是真的像博文俊文一样念成功大学或者去爱丁堡大学而是能够负起自己肩膀上的责任，那个也就是一种成功。那我也希望观众能够看到这个点，说他们怎么样，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不管这个卡行挂像什么样，列领星挂还是列名，我们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这个名字扛起来。
啊，好想要鼓掌哦
那么我们就鼓掌
来，两位导演谁要先讲？
那我先讲，李作杰。对我来说，就是《华丽计程车行》，我希望它像《非入寻常百姓家》一样。我不觉得它里面，就我们整个剧情里面，并没有太大的跌宕起伏，也没有特别抓马的东西。然后这个故事，我觉得很特别，它就像发生在我们身边所有人事物。你可以边吃饭的时候边看，因为它就像你的邻居一样。
而且有很多厨房戏。
不好给，
他一直在厨房里吃东西。
不好给，就是这种我觉得很平易近人的感觉吧。看这部片，我觉得就好像交了另外一个朋友，也许可以从这个朋友里面得到一些新的人生智慧，或者说你也遇到同样的困难，不管是陈柏文、陈柏翰，他们也都面临抉择，我们每天也都在面临抉择。看看他们的人生，就好像听听朋友的故事，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舒服的片子，希望大家也喜欢。
好，谢谢创作。压轴咯，
那我觉得每个人的一辈子也就这么一次啦，然后一个不可逆的旅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就让自己活得精彩，然后你热爱自己身边的所有人事物，只要热爱身边的人事物，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过得开心，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人生的结局。
哇，这个感觉也要鼓掌一下对不对？
然后你就会拍到俊美的人。
我觉得我的工作
你知道你在讲俊美，我一直觉得他在聊某一种马的品种，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这辈子到现在非常满意，就是我可以跟很多
俊美的人，
对，俊美的人可以一起工作，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满意，这个工作太棒了。
那势必要来个第二季，这样才可以继续俊美下去。
对，我私心希望有第二季。
对对。好，今天谢谢所有的人来到这个节目当中，
谢谢。
然后也希望华丽计程车行在播出的后面这几集会越来越热闹，越来越精彩。但听说现在已经到第一名了嘛，所以没办法再上去了。那接下来期待是什么呢？
就是十个礼拜都第一名了。
哦，就是一直霸榜不下来的意思。
对，没错。
好，我们期待那一天。好，谢谢，
谢谢，
谢谢，
谢
谢，
谢
谢小树哥。
感谢收听《谁来报数》，欢迎订阅及分享，一起加入《谁来报数》的 IG 还有 Line。并且记得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吧。